他来自台湾，从懂事以来就是个喜欢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的女孩。平时她喜欢看电影、读小说、写散文，也很享受和朋友们聊八卦的时光。1992年，她来到美国，原本只是机缘巧合进入了 AM1300 当幕后助理，没想到一待就是好多年。经过他不懈的努力，最终他有了属于自己的带状节目，也从此和广播结下了不解之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个性像个傻大姐，有点拖拉，也很搞笑，但对未来他总是充满希望，也很享受用声音来陪伴听众的感受。但用同事的话来说，他既是一个工作狂，又是一个毫无明星架子的邻家妹妹。她希望在空中能把她那充满魅力的声音，把她的活力和幽默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带给每一位听众。每天起床后，一杯浓浓的咖啡唤醒了清晨，她期盼着早点和喜爱她的听众在空中相遇，用声音分享生活的温度。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本台节目主持人话筒背后的故事，有请陪伴南加州几代华人听众长达30年的本台节目主持大姐大，和我们一起追梦。
巨星登场，光芒四射，各位听众，你们准备好了吗？欢迎您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五味杂谈的特别节目《追梦人》，有请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大姐大
立奇，
欢迎，掌声、这个，掌声有请啊！
真的是，
待会那个刚刚那个导演可不可以再播一次？
我们导每天放
怎么这么好、啊，
放在广告里面重播，
太有质感了。真的，谢谢你们，真的太有质感了。
不光有质感，其实我们要说的话，
因为今天嘉宾太重，不是嘉宾了，今天的追梦人太重磅了。
对对对，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广播，我是不是蛮重的。
其实真的，立奇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其实我们来到电台之前，我是2005年进到本台的。之前我只认识两个，我就是只记得过两个节目主持人，一个是赵广瑜、
哦
啊、不是赵广瑜，一个立奇，
哦，
就你们两个。当时我还不知道，因为我上班的时间，就等于是我起床的时候啊，
对，
那么两个这个今日话题已经节目结束了
啊，对，
我上餐馆嘛，
对，
只有晚上的时候
同性相克，
哎，刚好对，没错，就是说到了要点。所以说后来又见面的时候发现说啊，我立奇真的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因为每个人我相信可能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一定会有自己的形象当中的或者想象当中的立奇。
对，
我的想象当中立奇是一个很严厉很严肃的女孩，
哦，
但是见面的时候才发现说特别的温柔，特别的那种孝顺的那种感受，就是一下子见到你就把整个台湾的这种传统文化一下扑面的就直接塞到了我的脑海当中，哦，改变了印象，美丽端庄，而且呢特别的就是人缘好的这样一个女孩。哇，立奇啊，你是从小就来到美国的
啊？我不是从小，其实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是过18岁的生日。
哦，
对，我不是，我并不像广瑜是在这边受美国教育长大的。
哦，
对，我不是，对，
怪不得，就是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就是你懂
事，在台湾，
所有的时候在台湾，所以说怪不得，就一见面就是整个的这种台湾的传统文化，
很台妹是吧？
很台，
不台妹，反正你不是有特别的一种说法，
对对对，不太一样。
因为伟明哥听到立奇的声音，那就比我还早。但是
听严肃，
但是我到美国，然后再听1300，听到立奇就没有那么严肃。
哦，
我那时候也时间都是下午的时候，
对，
然后立奇跟当时的
也是果冻，在那个时候
有果冻，
对对对，
但也有另外一个我们前面那个前
哪一个主持人？
下午的时候是谁来着？那个就在我嘴边那一
男生女生
男生男生、
男生
对。 台湾的大哥，然后之前走了。
哦，你说那个李翔
啊，李翔大哥，
哦、
对
对
对
对
对，
节目部经理，
那是后期了，
翔哥，
那是后期了，
那是很后期了。
对吉祥来讲是
前期、
啊，
那是
前期，
对对对，
他认识我的时候，
我刚到美国听哦，那个李翔大哥跟立奇的节目，而且我觉得，就是我那时候听惯了大陆的广播，然后到美国听他们两个，我觉得我广播节目竟然可以这么做，真的又轻松又愉快，非常好。
打开了一扇窗户，哇、原来台湾的节目主持人和我们大陆确实是真的是天上地下、那我想请教一下立奇、你来美国之前就有电台或者是电视台主持人的那经历吗？
没有、其实我专科不是念广播，不是像宝儿啊或者像晶晶啊或者像果冻他们都是专科毕业的、
okay.
对我不是，其实我是从小很喜欢听广播，就是你知道我们在挑战这个挑灯夜战的时候，我们在准备联考的时候，我们在准备、讲出我年纪了，在准备高考的时候，对。然后呢，你知道一个人就会除了陪伴你的就是一盏灯，然后呢厚重的书本，所以那时候我在夜深极静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很文青的去享受那种虫鸣鸟叫的声音。因为你知道晚上也会有这个夏天的时候也会产那些声音，
对，
但所以我那时候想那我就听那个广播好了、
哦、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从小就非常喜欢听广播、
哎、呦，
对，然后我那时候在想这个小小盒子还蛮有趣的，就是它可以就是给你很多无限想象的空间，不像我们看电视很直接的、哦，吴宗宪就是这个样子的哦，然后周杰伦就长这个样子，或什么就长什么样子。
哦，对，他是不确定的。
对，
对，
但是你广播的时候，你更加的想象力，就像我们在看书一样。
是，
当你一些呢这个古典文学你搬上大荧幕的时候，你就少了那么一点点东西，你就少了一些想象力。
嗯，
那广播对我来讲也是，所以那时候我非常喜欢李济准。一位台湾的、对台湾的这个蓬莱仙岛、就是一个主持人。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可以忍住不去看他的真实的面目、
就不看到这个人，
对，因为我只忍住我很爱他，尤其他是夜晚大概十一点钟的时候李济准时间、然后呢我就一直听一直听，还有李文元，他是殷正阳的前妻、应该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了，好，对不起我先收回来、就是殷正阳 的另外一半、好，这歌手，然后他也是声音非常非常特别，我就超爱在晚间节目里面这两位主持人。
哇哦，你看，
对，
所以立奇我真的想给你在我们的听众面前作证、的确是这样，我进入130之前、就因为立奇的声音我就爱上了这个人了。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今天的追梦人就是本台著名的30年工作的经验的大姐大立奇。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立奇在话筒背后还有哪些故事精彩，持续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跟我们在一起追梦的是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大姐大立奇。
对，
立奇刚才谈到说你从小的时候呢、就是夜深人静，特别是时候，然后呢就听到了两位在你心目当中至今都难以忘怀的主持人，
对，
哇，你就暗中的就想说有机会能不能见到他们。那后来这两位主持人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什么巨大的影响？
其实对我来讲的影响就是让我对于广播这件事情充满了一种想象，然后对，然后我你知道我不是就是你刚刚的前言导语就说我是一个很爱胡思乱想的女生，我就常常会在幻想说要是我坐在这个麦克风前面会是个什么样子，要是我成为一个主持人，我的声音也透过的这小小黑盒子里面传出来的时候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要是我是节目主持人我会主持什么样子的节目，
哇，
我就开始脑海里面我就会在想，然后越想然后就会把书本里面的知识都把它抛到脑后，然后就想一想，一想就是一个小时，就你会越想越想笑，你知道吗？
没错，
我是要搞笑的呢还是我要很正经八百的呢，还是我很浪漫的呢，还是很文青的呢，我就开始会去想，对，就很好玩。
那还不错，你一直在想的是你的未来。你的梦想，
如果
那你没有说像我当时想，哎呦，立奇长得什么样，
长得
甚至陷入了当时的，
因为那时候还是学生嘛，那时候联考压力很大呀。
对，
后来有没有见到李济准本人，或者是
没有
见到他照片？
照片有。对，
那你感觉说和你之前的这种印象，有没有对上号？
差不多。其实他的声音，大家如果知道李济准的声音，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就是中规中矩，然后看、好像学
标准的播音员那样。
对对
对,
对，非常非常的，
我很喜欢这个，
对，很好、然后技巧什么都很好，不废话的。
对，
然后呢，就因为他也是以访谈为主，然后还有叙述为主，所以对我们来讲，他就是一连串的是这方面的一些一些节目的形态。那么对于呢李文源来讲呢，他又更特别了。他声音没有像我这样子跌宕起伏，他声音其实是很平的、对，然后很平的同时，但是他的选材的题目吸引了我、他会跟听众互动，会呢回答就是听众的来信，然后呢更有甚者，有一次他真的让我那一整个小时我是放下手边所有的动作，我就专门在听。他是访问监狱人的、对，他走到监狱里面去访问监狱人的心情、然后打开了一扇窗，我说哇，原来广播也可以做到、就是有时候在镜头下你会去看哦，什么报道什么报道，可是他会很写实在镜头下面、可是他是用声音去访问在刑人、他们的一些受刑人好，或者更新人，就是可能监狱出来之后重新做人之后的一些心路历程、其实你说在那小小年纪我有什么样的启发，就没有、但是我就听到了很多故事，让我觉得说哎，原来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广播的力量让我听到了不同的故事、然后我想原来人生其实可能在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可怕，只要人家给你机会，社会给你机会，对，然后你就可以有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个展现。
这刚才丽琪有讲花季少女的那个年代，她居然呢因为高考的缘故，使她夜不能寐。但是那个时候陪伴她的刚好是空中的一男一女，她心目当中的偶像。
是。
结果呢，在不同的节目当中，
嗯，
给她灌输了相幼小的年龄当中，相当多的这种就是在她的年龄其实不应该接触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新闻呢、
对，
和他们的一些事件，而且呢再加上主持人的这种评价，
对，
他就发现说哦，原来广播是可以给人带来了正面也好、负面也好，这带来相当强大的影响。
对对对，
但我相信大部分是正面的，
没错。
所以因此呢决定说将来以后有机会呢自己哎，我也可以做到主播台。
对,
对，
哇，
这是一个萌芽的一个想法。对，其实刚刚就像我讲的，就是说我喜欢李文源，然后我可能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跟殷正阳是前妻关系，还是呢就是还在婚姻中
夫妻关系。对
对，然后燕青就说人家还是在很就是很甜蜜的这个婚姻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像网络的讯息太多了，你知道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传出两个人的什么离婚婚变啊，还有殷正阳病危等等的，就是该怎么来怎么来，你知道吗？就是非常非常的具有冲击力、所以呢后续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不能说只看到一点、但是你没有持续的再下去的去关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是印象好像有传出来、不是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四爷跟那个谁
啊，对，跟那个
吴奇隆跟诗诗嘛、
对对
对、
对
对，
我也听说过。
对, 对，不是说了
已经离，那已经离了嘛，
对，
应该说已经离了，那两个人是不是
没了？
没有吗？
还在，你看又来。
对，我就听到谣言满天飞。
对，谣言满天飞、对，所以呢在边郑重的在证实一件事情呢，就是目前的婚姻状况还是在的。然后殷正阳出来澄清说我没病没离婚也没死啊。
对，所以说最新的消息要听我们立即来播报。对不对？
对，就是还要，
这就叫所谓的人红是非多嘛。
对
对
对,
对,
对，2023年传出的，反正就是你知道就久久没有看到这些人在线上，就久久就会传出一些讯息、
等一下呢可能关于这个话题，就是我还会有时间会访问丽琪、就人红是非多、你一生当中你是大红大紫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那很多人崇拜你，对不对？甚至有的人坐在你面前，
被打的淤青，
对，坐在
大紫过，
坐在你面前，而且在节目在你的对面都讲说他在来电台之前你是他心中梦中的情人。
哎，对，
对不对？好了，那我想请教一下丽琪、你呢来到1300是什么阴差阳错，还是你自己主动、像果冻一样说我自己毛遂自荐？
哦，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就是其实有关注就是跟我一起成长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我是怎么样糊里糊涂的进了电台。
哦，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来到了洛杉矶，然后呢就有很多的一些 你去一些电话公司，他们有摊位嘛，
对，
然后他们会就是希望说，哎，你能签到我们的什么什么 Spring 啊，什么什么公司，就像现在一样哦，其实现在是商家，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是有 booth 在一些呢华人超市，
哎，
那时候我跟我家人呢就在，因为我一落脚呢就是在 Arcadia，
嗯，
对，就是住在 Arcadia， 然后呢就跟我叔婶我们去就是那个像我不能说商家的名字，就是菜市场，好，就是
某超市，
对，某超市，对，超市啊，然后呢就去买，然后买菜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他们在那边就有摆摊
促销，
对，然后呢就他当然不会告诉我他是谁哦，那但是呢就这样认识的一位朋友，好，那待会儿再告诉大家，然后来到洛杉矶，也还没开始赶上开学。然后很多要适应，所以我还是一样在家里哦，然后就跟着我的表妹，有些我表妹他们就非常的雀跃，她说，姐姐，
哎，
我们在洛杉矶你可以有一个中文台
哦，
一个小时、哦、你可以点歌，哎，
哎呦，
我说，哎，
不错，
可以点歌啊，我说，哦，好啊，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你知道我真的是打不进来电话，我们大概打了两三个礼拜
哦，
就是打不进来，
嗯，
没办法打进来，然后我们就一直占线，我们一直打。
我知道那是130的在做手脚，
没有
那
个
时候
一个就是每个一个一天就一个小时，
哦，一天只有一个小时，
130就这一个小时，
哇，
好，所以那个时候
呢谁主持的你还记得吗？
对，那时候是袁立功跟万守白，
哦，
对，
万守白我就不知道了，
对
是男生还是女生？
两个都男生，
都男生
，然后点歌他们就会就是有一些互动点歌的栏目这样，然后呢就终于打通了。我就说我要点什么歌，对，我那时候呢我还记得我点的是黄莺莺的哭砂，
哎呦，这个，
你是我最什么
的，对，没错，对就是那一首，对，然后呢他就说，啊，好，你等一下啊，然后呢就说，哎，我要送给谁，我说，哦，这是要送给就是我们就随便编一个名字，因为就打进去，然后我们就哇好兴奋，
哎，
好啦，就这样就结了一个不解之缘，然后他叫我说等一下，好，他就我就 hold 住了嘛，
是，
他说，哎，你声音不错，要不要来，要不要来我们就是当我们的，
哎，
节目的制作，
是，
就是不是制作，对不起，因为节目的那些就是选歌啊编排啊什么的，
明白，
对对对，
就是，幕后的工作人员，
对幕后工作人员，然后就这样子，
哇，你在一次偶尔的收听1300的电台节目，而且是音乐节目当中，
对，
打了一通电话，打了好久没打，终于有一天有人接通，
对，
接通之后呢，
就是主持人
居然在线空中讲说你的声音很好，
没有在就是你说你稍等，我播歌的，
他
叫
后
助，
在线上
在找 CD 的空间，
哦 ，OK， 了解，但是他以专业的哦。这个
一听就知道，
他如果在空中讲的时候，哎，小伙子，你的声音很好，或者小姑娘，
那可能是恭维，
可能是恭维，
对
不对？客气，但是在线下跟你讲，
对，他说你不要来玩一下，来什么的？
是袁立功还是
那时候是万守白？
万守白，
对，
对，万大哥真的是
听
慧耳识英雄，
因为那时候袁立功大哥不在，
慧耳识英雄，对不对？一听就知道，这是广播的新星。
哎，对，所以说有人跟我讲说。声音，你如果你声音好的话，有人因为听
你的
声
音，
会爱上。
哎，对，
这个电台，
对，但是就经历过，就是我们也到电台，那时候还是在 Sierra Madre 那边旧电台的地址，对。然后其实真正把我留下来的应该是袁立功大哥，对，应该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教我怎么发音，怎么做节目，怎么找歌啊，
当时还是有一定的培训嘛，
是是是
是。那当时不，立奇，你当时讲国语跟现在一样吗？还是说当时还带有一点台湾的那种台妹的？
其实我要说一下我辉煌的历史，
是
我一开始声音就是这样，
哎呦，
因为我从小就是
老天爷赏饭吃，就是不一样，
对，因为从小就是没有辩论哦，但是我从小就演讲
哦，
然后呢从小对，然后从小朗诵，
是，
然后因为爸爸那时候叫我们一定要从小阅读《国语日报》，
哎，
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要那个，因为对爸爸是国中老师嘛，所以他就会说你们就找一段，然后呢念完之后写心得
哦，
对，那时候觉得是苦差事，可是到后面我觉得哎，
对，
就是会对我的日后的一些表达论述还有一些想法，他会有一些 非常潜移默化的。
对，
嗯，因为大报其实广播上在觉得说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节目啊，大家都在讲话，觉得很容易，其实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嗯，
我现在做完节目，当然我之前根本没有进到这个行业，我现在才知道，做一个小时节目，你下到节目之后，你觉得会很累哎，因为你一小时头脑一直在不停的想，而且你想的东西要跟你的嘴能对得上，
对，
这个就很不容易了。
对，就歌手上台演唱会，哈。Encore曲落幕之后，就说你们大家 leave me alone 有没有？然后我自己好好的先让我自己沉淀一下。
哎、
我想吉祥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对，真的是，因为有时候觉得，哎，我好像这、那个就是驴讲的驴唇不能马嘴，和脑袋讲的跟嘴里讲的好像不太一样。
对，
然后看一下我们听众好多朋友，好多好
是吗？
真的
大家好，
对，我们很多。其实大家刚才一直没机会插话，就大家可以透过我们洛杉矶 AM 1300中文广播的 YouTube 频道看到丽琪我们的访问，然后我们的 Alan 哥 KK 哥都来了，然后我们的 Vicky 他就说终于来了丽琪，对不对？然后对，然后我们的 Alan 他就说Alan 哥他就说丽琪主播有爱看书的女生，自信知性有内涵，然后我们雅妮姐他就说在国外的中国人能听到这些节目真是感到幸福，谢谢各位。而且因为看得到丽琪的样子嘛，我们 King K 跟他就说，
哎呦，
他说3年前呢、啊，第一次见到本人的时候，就是短发的时候，说真的是非常适合丽琪，真的很棒。
所以现在长发，
对，现在
King 哥，我为你而剪啊。
对，然后我们的齐峰就说，他说齐峰哥，他就说非常喜欢丽琪的声音，是邻家女孩子的味道。然后艾伦哥就说，这个王爸爸真的是太棒了，对，要谢谢爸爸当年的培养、栽培啊。
谢谢，我们今天听留言要100则吧，对，
必须的。其实
我才会领钱呢、啊，
我这都是挑着念出来的，对不对？
是是
是。
嗯、
那丽琪是刚才讲说、一次偶然的机会和电台接下来不解之缘，
对对对。
那你最后什么时候后来你拿到了节目，在本台开始一直就做下去了？而且那个节目的名字还有没有印象？
就是空中市场啊！
哦，从空中
市场是
空中市场起家的，是不是？
对，因为那时候我就是点状嘛，然后呢报路况、所以我有一个称号叫马路小狗屎。
小狗屎，
对，
不是小天使吗？
对，但是马路小天使。然后呢，熟悉我朋友说，哎，那马路小狗屎又上来了。对，冠群哥每次都叫我马路小狗屎。对对对。
对，从空中淘宝开始。
对，那个时候是空中市场。
是周末吗？还是
周末？
也是周末的时间。
对，你知道新人都要从那种人家不要做的时段开始啊。
比较冷门的时段。
所以我们也不是一开始能做那个早上11点或下午2点的，我们都从凌晨那6点钟开始。
所以说，想成为大牌的话，也是要经过一步一步的努力。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做一些像空中红娘，
哦，
对对对，我们那时候有做它不是一系列，但是是点状的，就是一个礼拜一次。
那超级智慧王是什么时候？
那个时候已经是后期了，
已经很后期了吗？
对，已经开始被重用了，没有了，开玩笑。
因为超级智慧王另外一位主持人是钟迅，
就是对，我那时候一天搭5男，
一
个礼拜搭5男，
哇，都是钟迅，
对。
中讯
能够有用的都上来了。
好了，
开玩笑的。
谈到说一天搭五，一个周一个礼拜搭5男的话，其实我真的想代表我们听众，因为那个时候有盛传。当时刚才吉祥有讲到一段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就是说他 Super 生活报呢，我印象非常之深刻。他当时跟我们之前的业务主管，同时也是非常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李翔吧，
对，他们两个当时的。就那个节目主持到如火纯青啊，
是
一听就是情侣档
哦。
结果后来对不对？那个时候你是单身的时候，对不对？就有坊间盛传，
啊、
对对对，坊间盛传说哦，他们两个人可能将来要有好消息哦。
嗯、
有没有这个事儿？你帮我们大家解释，
没有
吗？
我跟你说，其实，在。就像我们常常会想说，就是可能大家默契太好了，
哦哦，
对，然后呢，就是大家的状况都单身，然后就很多。像我常常也跟果冻传呢，
对吧？后来是说果冻，
但等于是跟哪个
男人
搭配，就传 CP 对吧？
对对，所以你看这个我的超级智慧王，我搭的都是已婚男士。
哦，
对，钟迅高宁啊，对不对？当时的张台生张大哥，
哦，还有跟张台生搭过，
对对，他那时候是新闻部的。
是
对主管，
那钟迅、张台生，
对，
还
有高宁，
高宁哦，宁哥也搭过，也是超级智慧王。
齐岩搭过吗？齐岩没有，
齐岩没有哎，那个时候齐大哥已经好像已经到外州去那个另谋成就了。
是，
嗯，没有， 呀，所以
那就这么多的这个在几十年当中，在本台当节目主持人，你个人认为说，如果给我们收音机旁听众朋友，比方说爸爸妈妈做家长，对于他未来孩子的培养的话，你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最重要的因素有哪些？
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一定你的脑子要很清楚。
哦，对，
脑袋要很清楚，就是不能太随性。对，
不能口无遮拦。
对，不能口无遮拦。
对，
对，
我今天
对
口无遮拦。我今天刚听立奇在报我们现场的新闻，其实今天新闻都是立奇现场报的。没想到这个第一次看这个稿子，你就能把它很完整的讲下来，就多不容易。然后他今天讲到这个就是。就很难，因为今天说到那个新闻，什么夜店那个嘛，我今天早上也报这个新闻，说啊，你看这个出来被人打了一顿，你看立奇就报新闻就是出来被殴打，我是被人打了一顿，然后有人过来开枪，然后说立奇说打他臀部，我说被打了屁股，这真的不一样，因为你想不起来，
资料有整理跟没有整理差很多，
哎，
所以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这个新闻部，
谢谢，
对，整理这个文档给我们主持人播报，
对，
对，
是，
然后我们的鸡鸡 game， 你看我们就另外一个好朋友鸡鸡 game， 他说从小丫头。哇，这个跟那个对，从小丫头看着他还没有长大，哎，你看就觉得立奇我们其实还是很年轻，
所以你看嘛，我就是对给人家的感觉还是呢没有办法信任，还是小丫头一枚，哎，我喜欢，谢谢你。
对，而且我们鸡鸡跟他很熟，他说齐岩是和祝家搭，祝家是谁我不知道。
哦，朱家也是我们的新闻主播。
哎呦呦，我都没有听过这个，
伟明哥都没听过吗？
我现在是嫁作贵妇了。
哎呦，
哎呀，超级贵的，
超级贵。
那立奇，我也想请教说，整个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呢，有没有遇到一些就非常尴尬的事情？比方说，哦，
有啊，
啊，真的吗？哪一些？
有啊，
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这能讲一下吗？
哎，当然喽。
对，有一次我在报新闻的时候啊，然后突然间呢，我刚好。那个时候真的是报道就是刚好六四天安门的一个事件哦，就是可能周年庆还什么什么庆的，然后呢从天而降有一只蜘蛛从天而降，我跟你说稿子在我面前，我一拿，然后我另外一只斜眼要看那蜘蛛跑到哪儿去，它已经不见了。你知道我人啊，我不怕人，我也不怕，你知道第三世界的什么都不怕，我就最怕蟑螂跟老鼠还有蜘蛛
这些东西，
对
不对？
然后我就看到他一到我的稿子里面，我跟你说，我脑袋一轰，然后我眼睛完全没有办法聚焦，
是，
然后我就看到一只那个从天而降的那个。蜘蛛，我就不知道抱到哪边去，你知道吗？
一抱
看就好了。
哎呦，王丹这个王丹蜘蛛啊，沃尔开心蜘蛛啊，这种。
对，我跟你说，我完全就是，真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然后就悄然的。赶快非常迅速的把片尾给播出去，这是一个不完整的一个新闻播报的一个事故
啊，哎呦，
然后我就真的就在那边，我想说王立琴怎么这么没用，你怎么可以没用到这种地步，你的专业素养在哪里，你怎么可以输给一只蜘蛛。
但是立琴，你知道这种随性和这种这个所以就是大家喜欢的，你像我们齐峰哥呢，就说他说立奇在我们心中永远是个小丫头，对不对？性格开朗活泼，所以这种你性格开朗活泼，就大家不会怪你嘛，对不对？立奇蜘蛛这没问题，这就是立奇。
他有一个很糗的
哦，
那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歌手，好，他叫做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我就受不了嘛，
郑振涛嘛，
对，然后他来接受明丽姐的访问，
哎，
然后我要进来报那个路况了。
嗯，
我跟你说，我那时候真的叫人生的叫做手足无措，
哦，
我不知道该怎么放，然后整个坐在那边，然后我就没报那个十号往东啊，怎么样怎么样哈，就是路况，短短的30到45秒，
对，
我跟你讲，我都觉得我快爆血管了。
哦，
我一报完之后，我连看都不敢看，他就坐在我旁边，
哎呦，
然后 B 哥就说。哇，你的脸好红啊！然后明丽姐，因为她知道小女生的心情，
哎，
小鹿乱撞，她就讲：“
你还好没走，没走。”说：“哎，这个我走了。谭咏麟大哥，
为你而红的。”
哎呦，
就化解了尴尬。
你直接这么讲的？
没有，是明丽姐。
哦，你看明丽姐反应，所以就做广播人反应真的
要很快，因为她也帮我化解了我的尴尬。然后呢，你知道遇到了心目中的巨星，然后那个时候还。听着他的歌，然后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里面，你可能受伤了，
是
你可能走不出来，你可能有一些需要去疗愈的时候，就那他们那么一首歌， 哇，让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忘。然后主唱者原唱就在我身边，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么有希望，然后这么的当时在我很低潮的时候，我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哎，其实人生还是可以的，只要你自己过得很好，
对，
然后叫别人跟你过得很好，其实你还是很好的。所以我说哇，他在我旁边，我就整个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情绪。
当时有要签名吗？一起？
哎，没有，
没有，
我也很闹，
忘
掉
了，
忘
记
了，
是，
对，
只记得说他在小的时候，可能甚至在某一个低潮的
对
人生的时候，
对，可能失去了某些人，对、
哎，
然后就是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
对，而且那种男中音的那样的一个磁性的声音，
对对 对, 对，
在耳边
啊，
低低的吟唱着，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而且呢，在某一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录音间、嗯、直播间，刚好这位巨星就坐在你旁边，
对呀，
现在都有点想哭。
对，你看，我们的很多好朋友艾伦跟说这丽琪的真性情，然后我们的乐王他就说丽琪声音甜美、知性、温柔的女主持人，你的声音让人听了非常的亲切和放松，是台湾特有的声音。哇，
台湾是我们台湾的骄傲，
对，
可以讲也是本台的骄傲。你看，其实你看丽琪。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刚刚情到深处的时候，已经泪洒节目现场了。
对，
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你失去了某一个瞬间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首歌曲，就是你在听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
有太大的鼓励，鼓励你一直向前行，负重前行。那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的追问我们的丽琪，你到底现在过得好不好？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今天跟本节目一起追梦的是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大姐大丽琪。
哎，对，
上一段真的是我也非常感动，丽琪那是泪洒现场。对，说到
当时
的
大家看 YouTube 那个
的时候，
没有，我每次看到那其他主持人的访问啊，那个访问量都500-600的，我不掉几滴眼泪，我怎么冲到1000呢？
谈到这个眼泪啊，其实我的印象当中，丽琪真的是她可能有这个吉祥，你没见过没看过这个电影
哦，什么电影？
日本的连续剧叫阿信，
啊，
不是台湾的那个歌手啊，
不是古心莲，
应对，他其实是那个阿信，不讲这个电视剧，就讲说那个主人啊，主人公，一直被认为是天使般的，这个比方说。非常的耐心，
勤劳，
而且特别的尊重
善良，
对，能吃苦耐劳的这么一个女性，
哇，
其实丽琪是典型的代表，不是我说的，是一个主持人在另外一台节目，就是专门讲丽琪，啊，我想我有同感哦，
啥
非常非常善，
通知我一下，
丽琪非常之善良。那我想说，你看我给大家做个证，只要咱们有一些搞些什么小型活动什么的，
对，
把妈妈带着，
嗯。
对不对？
嗯，
把儿子带上。
对，
那你我想说，你儿子，哎呦，那现在小伙子可是不得了啊！现在是不是打这个小十岁了？
十岁了，
哇，打这个小联盟啊，冰球
啊，
哇！
我觉得
前两天你刚从就是什么比赛当中回来，
那个从 Edmonton 加拿大 Edmonton 回来，
哎呦，
对对对，他其实
都打国际比赛了，
那个代表。对，代表美国，但美国有7个队，有7个队，
哎，
那我们是就是其中的一队。
哇，那也不容易啊！
而且你，但我是学体育的，
嗯，
冰球这个项目其实不太适合华人，
是因为它需要很强烈的冲
撞
嘛。
但是你怎么想到说儿子敢送到冰球队？那简直，我出来以后哇，那是大小伙子，将来顶天立地的大男人啊！
没有，其实。要讲这个故事也很长，因为、那个时候是真的是阴错阳差，在疫情前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小朋友才4岁多吧，对，4岁多要5岁，哎、
嗯，
4岁多要5岁，对，然后刚好就是我们家表妹，就跟我说，哎，姐姐，我们要不要礼拜六礼拜天让孩子们一起玩？我说好啊，这样，那我就带着，他说去哪里玩呢？因为他住 Acadia， 我住在那个就是 West Covina 靠近 Warner 那边。
嗯，
我说好，那我们就选一个 Pasadena， 因为他想让小朋友能够学溜冰嘛。
哦，
我们说好，那我们就一起玩。然后呢，这个玩一玩之后，就剩下我们家小朋友就自己玩。
哦，
对，因为姐姐们就有其他的什么才艺啊，要去什么翻滚课啦、啊，什么课什么课的哦，就可能对于那个溜冰就没有兴趣了哦，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因素。那我就说好吧，那反正我钱都交了，对，10个礼拜那也才100-200块钱，我说那反正就是让孩子就是能够出来玩，就不要在家里打电动啊或什么的这样。 然后呢，他就说：“妈妈，我不要，我不喜欢溜冰了。”我说：“为什么？”他说 ：“Too girly， 太女孩了，要翻转呐、啊，海豚翻什么翻、
啊？
你不就是、啊、老师、啊、教练会纠正你说，哦，你的脚要这样滑出去，然后右脚、左脚要怎么滑出去，
像芭蕾舞一样、啊
对。
对，
但是他不喜欢。那我说、嗯、好吧，那你把这十个礼拜上完好了，我们再看看要玩什么啊。
嗯”
他说：“那我要玩那个。”他跟我说最旁边的一个，他们是好多，因为大大的冰场，好多不条的 line， 好多不同的 line、
嗯。
然后呢？他就说他要最右边那个，就是有那个戴一个那个帽子，有 hammer、
嗯、
然后呢有穿那胖胖的那个衣服，有一些 gear、
嗯、
然后呢我就跑过去教练说教练你这是什么课，教练说你外太空来的、啊、他叫做 ice hockey， 我说哦 OK OK、
哦、
然后我说哦好吧，那我说那我就表明来意说哦我们家小朋友不喜欢这个，那可不可以转到这里来、
oh.
然后他说哦，那可以，你就是去他看最基本的他会溜冰啊会什么的，哎， mm-hmm. 都通过了，说好那下礼拜开始你就来这边玩、
mm-hmm.
哎，玩完之后呢就有一个在冰场的妈妈就跟我说，哎，那个你要不要让你家小朋友去参加，就是他们有很多不管是在我们洛杉矶国王队就是那个Kings 嘛，
对，
然后呢在我们的南区 Orange County 就是 Ducks、
哦、
他说他们都有那种帮小孩子发展联盟，然后呢就是免费的六堂课，好，你只要注册费125块、嗯、但是他所有的 gear 都给你、
哦、
就是一个发展让孩子们先认识冰球的、
哦、
然后说哎这也好，像我这种贪小便宜的人、
哦、
gear 买下来1000块啊，我说哎
贵啊，
从头到尾说还有溜冰鞋什么的，我说哎好那我加入，就六个礼拜嘛，
对
吧，
对对 对，
对，那我就加啦、
okay.
然后就我就报名了，哎报名他也刚好在那九岁之前哦，就是5岁到9岁、
嗯、
哎我那也刚好在这个年龄段，我说好那我们就玩吧、
嗯、
好那就玩得很起劲，就玩的第一堂课、嗯、我非常记得在2020年3月8号，就他生日那一天，我们就急急忙忙的，我不想迟到，因为迟到会被扣钱、
oh,
对他会把你的 gear 什么都要回去、
哎、
就是那个钱你都要自己付了、
哎、
我说这六堂课我就怎么样这个死撑我一定要把它给那个上完，不然我要付那个钱啊，
对，
结果上完之后哎 COVID 开始了，
哇、wow、
然后就完全五堂课就没了，
停了，
对，就停了，就停到了，对。
Uh-huh.
然后之后就是这样子，他就爱上了冰球。
哦、
oh.。然后之后就疫情过后，他又加入了队伍，就是其他的队。然后也是阴错阳差、嗯，然后加到了那个帕萨蒂纳的 Maple Leaf 的那个6岁就入团了。
哇、wow. ！
对，一直到现在。
哇，你看、嗯、这个小朋友目前我们所了解到比方说啊华人在美国，那比方说像张德培、
嗯、
比方说华、
嗯、
我说华人、
哦、
对，
对
啊
对
网球啊、
嗯、
包括有一些包括、含义就是、
嗯、
打高尔夫球、
嗯、
包括当我们国人也是打高尔夫、
嗯、
这两个项目当中、
嗯、
包括这个像那个张德培等他们打网球、
嗯、是
就这几两个项目还是不错的，但是没真的没听说华裔有可能参加
现在有来一个那个从那个北京来的、嗯、叫 Sherman 王
哦，
对，他是现在是 Shark 队的
哦，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打那个冰球、哦、所以我现在慢慢的去了解冰球
哦，
对，然后 嗯好像蛮可惜的，目前为止好像还
没
有、啊、没
有什么成绩，对不对，
对对对，可能就是先打 D1 吧、
嗯、
先打那个，
先别着急，因为毕竟说实话因为华人啊如果能加入在这个项目当中、
嗯、
他有一个最大优势，
嗯哼，
为什么呢，就是说华人很多的就是西方人啊
嗯
靠勇猛没问题，其实冰球相当多的是靠勇猛靠体力的冲撞嘛，
对，
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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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多是跟足球一样是合理冲撞，
是
你要真的体格不行一下被撞飞的你就活该，
对，
你撞上球被人，但是呢华人有一个特点，比方说他如果球技特别好的话，
嗯，
他带球过人的时候他因为体积小啊不容易被人捉到，
是是，
反而容易从这个角度上出名、啊、
其实我还蛮感恩的、
嗯、
就是他还蛮喜欢的，
嗯，
对，就是你要叫他呢这个准时起床的来上课的话他可能会给你啊我要再多睡1-2分钟、
哦、
可是只要每一次就是你要当冰球的父母、
哎、
你刚开始那一天就已经没有周末了、
哎、
已经没有自己的 vacation 了，
是，
对对，已经没有了，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我都觉得哎，暑假我是不是可以休息一
下休息一
下，
对，
其实
平时还忙，
对，
对， 对，
就是今年是特别忙，因为他被选上那个特选队，
对，
然后呢就是要从4月份开始就要出去打各个比赛、
哦、
然后呢到后面是为期10天的是在同一个地方要打就是每天一轮，可是后面的后续的准备工作也是很多，
其实丽琪真的看到我们的眼里当中
对，
这除了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职业就是在我们 电台做节目主持人，
是，
而且这么有名，节目制作这么好，有这拥有那么多的粉丝，但是其实自己的家庭，他其实承担相当大的责任。第一，要照顾老母亲，
对，
对不对？他特别孝顺母亲，
还有
你哥哥，
对
吧？还有自己的儿子，
我照顾20%啊，
而且呢，特别是作为一个未婚女人，她怎么能承担起这么大的责任？
对啊，所以我脾气不好。
哦、哎，没，我讲说你是最 nice、最这个隐忍的这样一个，你
我觉得就是课题很好玩。我觉得把生活当做好玩的一个课题，
对、
当做好玩的一个解答题。
嗯、
对，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为什么？
哦、
为什么是我呢、
哦、
对不对？为什么我爱你你不爱我呢？对不对？很多人都会讲，为什么你要跟我分手呢、
嗯、
对不对？为什么你要裁掉我呢？好、
哦、
为什么我不能怎么样怎么样、哦、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你是不是在某方面你应该要有更多的子弹，应该有更多的、
哦、
这个筹备，你要更多的计划、
嗯、
你要更多的比人想到更多更远。
哦，
对，
你看，
我就觉得好玩。
所以说讲说成功人士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
嗯嗯、对，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哎，这就是一个不断的一个挑战了。对，
哦，是是是。
嗯，
那节目的最后刚才吉祥有讲说、
我们差不多还有2分钟的时间，文林哥、
没错。那立奇啊，就是说我个人认为说成功的人当然有他自己不同的这样道路、但是都是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就是你这一点我都没有想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成功的一个不成功之间的一个比较。
男人跟女人想的不同，
他在遇到自己可能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他居然可以想说没什么了不起的，
哎，
我以玩笑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态度去看待人生。
对嘛，到底有什么了，这是不是了不起的、
这个是种很豁达和开放的心胸。但是问题是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立奇，或者说每个人都能做到立奇这种非常开阔的心胸。
你有兰博基尼有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我只要有钱去租一天，我也有我也有兰博基尼、啊、
对不对？还要坐在地上开，对不对？多麻烦。
对对，我也有啊，这个小小模型看了我就开心、
对，
那就说等于说影响你一生当中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如果算是格言也好，或你信奉的这样一个理念也好、就是等于说遇任何事情我都把它看笑看风云，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
对，
哦，
对，我觉得其实在以我们现阶段我们看到今年来讲好了，其实因为我在报新闻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说，哇，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事情、为什么要打仗啊？为什么要做什么？人跟人之间你们到底要争什么？你们都是没这是最高首领了，你们还想要干嘛？对、但是有很多事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我觉得再去探究这些也不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其实就过好每一天，对我来讲就是过好，就像我跟我孩子讲的，你不要跟别人比、你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的你更好就好了。
对，
就像我今天的力气要比昨天的力气更好、那我觉得就好了。
对，跟像我们齐峰外、我们齐峰大哥就说力气做自己，我们爱你。
谢谢网友给我们的留言。 I love you。 好，我们的追梦人特别节目就跟各位说再见了哈，再次感谢本台的巨星
啊，
大姐大立
奇
跟我们一起追梦。
谢谢伟明，
谢
谢
立奇，
谢
谢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
谢谢朋友，拜拜
拜拜
拜拜，
明天空中再见，拜拜。